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地。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22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东协领袖峰会，越南总理率团愿意和拜登政府合作；
泽连斯基表示将通过军事手段解除俄军对马里乌波尔的封锁；
美国通胀创新高，美联储主席说五月份会议可能选择升息两码；
世卫称辉瑞口服药大减住院几率，高风险患者适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罗斯出兵侵略乌克兰，乌克兰军方稍早控诉，尽管普京21号已经下令取消原定攻打亚速钢铁厂的计划，改为以封锁住这个工业区的方式进攻，但俄军似乎违抗了总统的命令，持续攻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会通过军事手段解除俄军对马里乌波尔的封锁。泽连斯基指控俄军在乌克兰犯下许多暴行，包括在马里乌波尔残害平民。他呼吁各国与俄罗斯断交。芬兰政界人士透露，估计芬兰国会200位议员中有180位同意加入北约。此外，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国会21号正式发表声明，指控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种族灭绝罪。另一方面，俄罗斯当局为了回应波罗的海三国因俄军入侵乌克兰而关闭俄国领事馆，21号宣布采取报复措施，关闭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领事馆，并要求相关人员离境。俄国外交部同一天还宣布扩大制裁美国和加拿大共90名官员等人士，禁止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等人入境。
俄乌战争进入第58天，拜登政府高层说他们相信未来4周将牵动整个结局，战局衍生的态势攸关几十年的欧洲版图。乌克兰输不得乌东大战，当务之急是尽快援助重型武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近日不停地和盟邦通话会商，以武器军援乌克兰。北约成员国丹麦、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荷兰、挪威、葡萄牙、土耳其都有重型武器。有军事专家根据目前观察到的进攻规模以及五角大楼和乌克兰方面的相关报告，认为目前俄国在顿巴斯的全面攻势还没有开始，俄军仍然继续在蓄积力量，特别是普京周四宣布拿下马里乌波尔之后从当地释出的军事能力。俄军连续几天提高导弹空袭和炮击。俄罗斯国防部的报告提到，对敌方据点和部队集中地区的打击次数正在增加。专家认为，这些火力投射的重点目标越发转向直接支援部队推进，战役等级的炮击时间会大幅拉长，以削弱乌克兰在顿巴斯经营治理8年的防御攻势。
美国总统拜登将于5月12号到13号会晤东南亚国家协会各国领袖。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世秋恒21号表示，越南总理范明政将率领越南代表团出席，并对美国进行工作访问和造访联合国。美国驻越南大使清纳伯20号表示，美国和越南在许多战略议题上深化合作，现在是提升双边关系的时候了。他说，将美国与越南的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是当务之急，而越南与中共的关系目前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层级高于越南与美国之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去年8月访问越南时，也曾向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提议，可以考虑尽其所能地将越美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近2个月，俄军将部队转移至乌克兰东部之际，俄罗斯军方宣布与越南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越南外交部21号证实，表示越南与其他国家的防务合作旨在加强友谊互信，并促进区域与世界的和平合作与发展。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上周全球通报的 COVID-19 新增确诊人数比前一周减少了近1/4， 持续延续三月底以来的下降趋势。虽然全球感染率下降，每周还是有数以千计的民众死于 COVID-19。 世卫组织分析试验数据，认为辉瑞公司的 COVID-19 抗病毒口服药帕克斯洛维德能大幅减少住院风险。21号宣布支持把这款药物用在高风险患者身上。世卫针对两场近3100名患者参加的临床试验进行分析，发现帕克斯洛维德能减少 85% 的住院风险。世卫指出，在住院风险大于 10% 的高风险患者身上，使用帕克斯洛维德可以让每1000名患者中的住院人数减少84人。不过，这款药物需要在染疫早期服用才有效，因此必须要有快速而且准确的筛检以找出感染者。此外，帕克斯洛维德也会和很多常见药物相互作用，让投药变得复杂，也没有针对帕克斯洛维德用于孕妇、哺乳妇女或者儿童身上进行研究。
佛州日前通过共和党主导的一项法案，禁止对9岁以下学生进行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课堂教学的法律，名为《家长教育权利法》。共和党州长德桑蒂斯上个月签署《家长教育权利法》，而迪士尼公开反对这项法案，并称将暂停其在佛罗里达州的所有政治捐款。周二，州长德桑蒂斯向州议会提出召开特别会议，讨论通过一项法案，终结迪士尼公司在佛州的自治区域地位。周三，共和党领导的佛州参议院投票通过后，佛州众议会周四通过法案。这项法案现在等待州长德桑蒂斯签署。州长德桑蒂斯已经表明，只要投票通过就会签署法案。届时，迪士尼的特权将在2023年1月1日失效。1967年，在迪士尼公司的游说努力下，时任州长克劳德·科克签署了罗韦西改善法案，使其成为法律，赋予迪士尼在该区的治理特权，可自行收税、建设道路、供应水电和设置各种安全行政机构等。
4月21号，中共公安部前常务副部长傅政华被当局逮捕。据中共官方此前通报说，傅政华参与孙立军政治团伙。据中共最高检察院通报，他们以涉嫌受贿罪、徇私枉法罪，对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前副主任傅政华作出逮捕决定。据中共官方当时通报，傅政华的罪名多达10项，包括参加孙立军政治团伙、拉帮结派、结党营私、长期违规领用和携带枪支、形成严重安全隐患等等。傅政华作为曾经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中央610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司法部部长，曾经大量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傅政华不仅是中共和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重要成员，也是各种迫害罪行的幕后策划者和指挥者。据海外明慧网报道，2022年1月，傅政华的个人背景和迫害法轮功的记录已经被海外法轮功学员举报给29国政府，要求各国政府对傅政华及其家属依法予以制裁，包括拒发签证和冻结资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通胀创新高，美联储主席说5月份会议可能选择升息两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21号说，美国和盟友对俄罗斯的制裁打击已经使他的高科技产品和零件进口锐减超过50%。在2月下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前，美国商务部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和全球盟友协调潜在的出口管制，以确保俄罗斯不能轻易通过另一个国家的技术来替代被美国封锁的技术出口，阻挡俄罗斯获得用于国防、航太和海事领域的产品。美国商务部的努力已经使日本、澳洲和欧盟成员等37国团结一起，共同对俄罗斯出口实施广泛控制。国际清算银行周四说，自从2月24号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的第一项规则生效以来， 美国对俄罗斯的出口总额跟30天前相比已经下降了近90%。
周四消息，亚马逊的卫星项目 SpaceX 的星链网络和其他卫星公司从 NASA 获得了总计2785亿美元的太空通信合作。NASA 正在着手用私人建造的系统取代目前在轨道上的现有卫星网络。据悉，亚马逊的柯伊伯计划卫星互联网项目赢得了6700万美元的合同，而 SpaceX 的星链项目获得了7000万美元的合同，已经在太空中拥有约2000颗卫星。其他获得 NASA 合同的企业还包括 Inmarsat、SES、Telesat 和 Viasat。NASA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合同的规定，这几家公司预计将在2025年前完成卫星的开发和试验。NASA 正在逐渐将越来越多的任务外包给私企，以提升运营效率，并希望在空间通讯和载人航天等领域刺激更多的商业活动。
Google Play 商店调整政策，将禁止第三方通话录音 App。谷歌表示，这项改变是针对可访问性 API 做出限制，其中就包括禁止远端通话录音。这项政策将在5月11号正式生效，原先通过审核的 Android 产品则不受此影响。根据 Android Police 21号报道，今年4月初，谷歌宣布禁止 Android App 使用可访问性 API 启用通话录音功能。谷歌认为，远端通话录音违背这个 API 的设计初衷，因此决定从5月11号起，禁止 Google Play 商店中使用这个 API 的第三方通话录音 App， 而开发人员也必须在 Google Play 列表中记录可访问性 API 的使用细节。巧的是，5月11号刚好是谷歌一年一度的 I/O 开发者大会举办的日子。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罗斯西北部特维尔市的国防部第二中央研究所大楼周四发生一起大火，造成至少6人死亡、30人受伤。官方的初步调查，起火原因是电线老旧。俄罗斯国防部说，这个研究所专精和俄罗斯航空太空防卫有关的研究。请听报道。
周四，俄罗斯一个绝密军事研究所爆发一场致命火灾，摧毁大楼。该研究所致力于开发俄罗斯最新的弹道导弹，以及苏-27战机和图-160轰炸机等先进武器。这一事发地点位于俄罗斯和圣彼得堡之间的特维尔市。研究所一个木质副楼中爆发火灾，吞没了这座4层楼建筑。从俄罗斯电视台的影片显示，这栋黄色的4楼建筑内部窜出浓浓黑烟。电视媒体引述目击者报告，这个军事研究所一些员工为了逃命从较高楼层跳窗。据悉，这场大火持续了数小时，截至截稿至少造成6人丧生、30人受伤。另据塔斯社援引紧急服务部门人员的话说，当天至少有10人失踪。目前尚不清楚建筑物中存放什么东西引发如此猛烈的大火，当局没有立即给出火灾原因，但初步调查起火原因是电线老旧。意外火灾在俄罗斯时常发生，每年通报数以百计的火灾，主要因基础设施年久失修以及不遵守宽松的安全标准所致。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该研究所于1930年代在苏联时代克里米亚成立，为苏联红军服务并开发导弹防御系统。近年来，该所的科学家一直在开发一些俄罗斯最先进的武器，包括伊斯坎德尔短程弹道导弹以及苏-27战机和图-160隐形战略轰炸机。该研究所也从事航空航天研究，包括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独联体集团开发统一防空系统。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因中共政府逾期没有提交禁止酷刑公约国别报告，而致函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主席赫勒，并敦促他不要因此而推迟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进行强有力的审议。请听报道。
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 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默克里及共同主席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众议员麦格文在信中说，中共有义务在2019年12月之前提交该报告，但至今仍未提交。他们提到，禁止酷刑委员会在2018年8月进行的一个后续查询中，对中共持续不断的有关对律师进行虐待和骚扰的报道，缺乏独立的酷刑调查机构，缺乏执行2015年结论意见中部分或全部余下建议的明确计划提出了关切，而中共未对此作出回应。信中说，禁止酷刑委员会在2015年有关中共的结论性意见中对持续不断的报告表明，酷刑和虐待的做法仍然深深根植于刑事司法系统，过度依赖供词作为定罪的基础表示严重关切。他还提到，曾经被关押在新疆拘留营里的人记录了近年来法外拘留设施中普遍存在的酷刑。这封信说，令人遗憾的是，结论性意见发表之后的可信报告继续显示，中共政府官员对被拘留者的酷刑和虐待并未减弱。信中提到了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今年3月31日发表的2021年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和法治发展的年度报告中列出的有关在中国被监禁的个人受到酷刑和恶劣待遇的信息。这封信说，委员会必须根据禁止酷刑公约规定的标准，对中国的人权实践进行及时和彻底的审议。自2015年委员会上次审议以来，中国的人权状况明显恶化，特别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促使美国政府和多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认定，中共当局对该地区的突厥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犯下了种族灭绝或反人类罪。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21号说，为了对抗美国创纪录的通货膨胀，美联储在下个月的政策会议上可能选择升息50个基点。请听报道。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五月可能会升息2码，抑制高涨的通膨。压过靓丽的企业财报消息，美股21号开高走低大逆转，道琼工业指数盘中一度上涨331点，最终收跌368点，震荡约700点。鲍威尔表示，美联储致力于迅速升息以降低通膨，抑制通货膨胀绝对必要，提前进行调节的观点是有道理的。鲍威尔周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讨论全球经济时表示，将把升息50个基点提交5月份的会议讨论。鲍威尔的声明基本上符合市场预期，即美联储将偏离其通常的25个基点的加息，并更快采取行动，以抑制40多年来最快的通货膨胀，一个基点相当于 0.01 个百分点。3月中旬，美联储宣布30多年来的首次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但美联储官员们最近几天表示，他们认为随着消费者价格指数在过去12个月上涨了 8.5%， 有必要加快加息步伐。鲍威尔说，我们的目标是利用我们的工具让需求和供应恢复同步，这样通胀就会下降，而不会出现相当于衰退的放缓。这将是鲍威尔在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5月3号到4号的会议之前最后一次发表讲话。这次会议将制定利率，预计随着利率上调，美联储将很快开始减少其持有的债券数量。央行的资产负债目前接近9万亿美元，主要包括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鲍威尔指出，除了恶性通胀外，美国经济在其他方面都非常强劲。COVID-19 疫情爆发后，美联储把利率砍至逼近于零，上个月首度升息一码。美国高官已表示，为了控制住物价，将有必要提高升息的力道。但他们也得考虑到借贷条件收紧可能会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潜在伤害。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 美国上周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18.4万，仍保持低位。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是雪莉。
今天是4月2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副国务卿警告中共，如果援助俄罗斯，将面临制裁；
拜登加码13亿美元援助乌克兰，禁止俄罗斯船只停靠美国港口；
每20周提限制令，要求暂时保留驱逐非法移民的第42条。
美国上周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为18.4万，仍然保持低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副国务卿施尔曼周四再度警告中共当局，如果中共为普京发动的乌克兰战争提供物资支援，将会受到制裁。施尔曼周四在布鲁塞尔的活动中表示，北京通过扩大俄罗斯假消息的宣传行动，并没有协助乌克兰局势，希望北京能从这场战争中汲取正确的教训。施尔曼指出，北京已经看到西方在制裁、出口管制等对俄罗斯的行动，因此应该能让他们了解，如果中共确实要提供物资支持，可能面临到什么后果。施尔曼也提到，鉴于全球制裁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影响，美国将与印度合作，协助该国脱离对俄罗斯军武的长期依赖。目前，印度在俄乌战争议题上不愿表态。本月稍早，印度总理莫迪与拜登总统对谈时坦言，印度仍然需要俄罗斯提供的军武，以确保中印边境的安全，市场其他的替代品仍然太昂贵。
世界银行总裁马尔帕斯周四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破坏建筑物和基础设施的物理损失已经达到600亿美元左右，预计随着战争持续，损失将进一步扩大。马尔帕斯在世界银行关于乌克兰财政援助需求的会议上说，早期估计的狭窄损失成本不包括战争为乌克兰带来的经济成本，当然战争仍在持续，因此这些成本还在上升。同样出席会议的乌克兰总理施米加尔指出，乌克兰的 GDP 可能会衰退30%到50%，目前的直接和间接损失总计达到5600亿美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通过视频在会议上说，乌克兰每个月需要70亿美元的金元来弥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经济损失。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说，美国对乌克兰的非军事援助承诺将加倍到10亿美元，但是否利用扣押的俄罗斯资产来援助乌克兰，还需要和国际伙伴进行讨论。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持续对中概股施压，周四在将理想汽车、知乎等17家中企列入有退市风险的临时名单，这是今年3月以来第五批被纳入名单的中概股。这些中概股提交申辩证据截止日期为5月12号。 SEC 依据外国公司问责法，将包括知乎、理想汽车、诺华家具、万春医药、瑞幸咖啡、极光移动、中国食品、泽尔西西医疗集团、中比能源、中网在线、上乘国际等17家中企列入退市潜在名单。 SEC 同日也将5只中概股从临时名单转入确定名单，包括富途控股、百度、爱奇艺、凯信远达医药及 Nocera。 其他确定退市的中企还有百胜中国和黄医药、微博、百济神州、再鼎医药及盛美半导体。消息传出以后，理想汽车周五在港股一度重摔7.2%，今日首度于港股挂牌的知乎更是比发行价低24.8%，确定退市的百度在港股则下跌超过4%。
今年4月25号是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前往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23周年纪念日。在英国伦敦市中心的4个地方，法轮功学员们近日举办了纪念425大上访的隆重活动， 民众高度关注并积极声援。与此同时，在美国芝加哥中领馆前，大芝加哥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纪念425和平上访23周年。在芝加哥平和的集体练功场面也吸引了很多民众驻足观看。学员们的真相横幅和展板让很多行人游客了解到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得到他们的签名支持。一位来自印度的民众沙雷恩在看了真相展板和法轮功功法展示之后，把展板的内容用手机拍摄了下来。他说，我要把这些消息发给我在印度的朋友，他的朋友是一名记者。这个迫害太邪恶了，毫无人性，我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由于中国包含上海等地实施严格封控，贸易流动出现大停滞。太平洋海事协会主席 James McKenna 表示，一旦工厂恢复生产，货物将争先恐后地涌入，这可能会使美国海运枢纽陷入困境。他补充，最好的情况当然是供应链回流，不过照中国目前这个形势来看，他们认为整年可能都将供应链紧缩。据货运代理公司 Flexport 数据，当前货物从亚洲工厂抵运美国仓库平均需要111天，这是自2月中旬以来最长，2019年以来的2倍多。 McKenna 指出，目前大约有40艘货柜船在南加州海岸等待，而在世界第一大港上海，数百艘船舶正在排队。根据物流情报公司 Project 44周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货物从港口运往目的地平均要花费约12.1天，远高于3月底的4.6天。有承揽商表示，上海要恢复正常运力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预计5月初到5月中，当局如果宣布部分解封，才有可能缓解这种状况。
周四，全美共20个州提交了一份临时限制令，以暂时阻止拜登政府解除川普政府颁布的遣返非法移民的第42条法令。这项临时限制令是美国20个州起诉美国疾控中心 CDC 诉状的一部分，他们反对 CDC 提出的撤销第42条的倡议。拜登政府4月初宣布，从5月23号开始撤销川普政府时期的这条法令。这项法令是川普政府2020年3月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启动的，允许执法官员在边境制止非法移民的申请庇护，并立即驱逐他们。除了要求临时限制拜登政府解除第42条的限制令之外，诉状还援引福克斯的一条新闻，说国土安全部已经对来自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的非法移民停用第42条法令，改用轻微处理的第8条法令。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上周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18.4万，仍然保持第一位。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特斯拉 CEO 马斯克收购推特一事有了新的进展。周四提交给美国监管机构的一份文件显示，这位全球首富已经获得了465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并计划开始对推特提出收购要约。根据这份文件，马斯克本人已经承诺拿出335亿美元，其中包括210亿美元的股权和125亿美元的保证金贷款，以帮助达成这项交易。包括摩根士丹利在内的银行已经同意提供另外130亿美元的债务融资。马斯克在昨天公布的一份最新文件中说，鉴于推特董事会回应不积极，他目前正在探索提出投标报价，直接从股东手中购买推特公司部分或全部的股份。推特公司说，已经收到马斯克的最新提案，将进行仔细全面的审查。
美东时间4月21号下午1点51分， SpaceX 猎鹰9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部队基地发送了53颗星链卫星进入近地轨道。这次发射是这枚猎鹰9号一级助推器的12次飞行与着陆，起飞约8点5分钟后着陆在无人驾驶驳船上。 这也是 SpaceX 第二枚一箭十二飞火箭。此前 SpaceX 猎鹰九号火箭三月中旬在卡纳莱维尔角太空部队基地发射53颗星链卫星，诞生了首枚一箭十二飞火箭。截至目前 SpaceX 已经累计发射2386颗星链卫星。
Meta 公司日前决定暂缓为它的 AR 眼镜产品自研处理器的努力，转而决定继续使用高通芯片。此前 Meta 据传有意为它的 AR-VR 产品开发专用处理器，以摆脱对高通产品的依赖，并实现更好的定制性能。这个芯片项目代号是巴西利亚。消息人士说，尽管巴西利亚项目暂停，但 Meta 并不会放弃自行研制处理器的努力，并将搭载自研处理器在规划中的智能手表产品上。您正在收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星期四在华府和乌克兰总理史米加尔会晤后，宣布加码提供乌克兰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5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援助，同时宣布任何悬挂俄罗斯国旗或者是由俄罗斯所拥有或经营的船舶都将不得停靠美国港口或进入美国海岸。请听报道。
拜登周四上午与正在华府访问的乌克兰总理史米加尔会谈后，在白宫召开记者会宣布最新一波对乌克兰援助。拜登表示将再提供8亿美元军事援助给乌克兰，以对抗企图入侵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俄军，其中包括重型火炮武器、数10枚榴弹炮、144000发弹药与战术无人机。除了军事援助外，美国也将再提供5亿美元的人道与经济援助。拜登表示，美国还将继续对乌克兰提供援助。他说，美国慷慨解囊援助乌克兰，不仅帮助乌克兰抗战，而且也带动美国的盟友一起对乌克兰提供急需的军事援助。他特别提到捷克共和国向乌克兰提供 S-300 防空导弹系统。拜登说，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有2/3的儿童流离失所，另有500万平民逃往国外。美国上个月宣布将接纳10万乌克兰难民前来美国。拜登在电视谈话中表示，美国将简化乌克兰难民的入境手续，让目前人在欧洲的乌克兰难民只要有美国家庭或机构接待就可以立即进入美国。拜登在电视谈话中指出，美国和盟友将持续向普京施压。美国周四也决定立即禁止俄罗斯船只进出美国港口，与欧洲盟国的相关规定形成一致。拜登表示，美国将继续与乌克兰站在一起，与盟友站在一起，绝不在威权面前退却。对于俄罗斯宣称已经占领乌克兰东南部港市马里乌波尔，拜登提出质疑，表示没有证据显示俄军已经完全占领马里乌波尔，但他强调任何领导人都应该让马里乌波尔的平民安全撤离。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为18.4万，略高于预期，但仍然保持在19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附近。请听报道。
劳工部周四公布，在截至4月16号的一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总计为18.4万，较前一周减少2000人，但高于道琼斯公司之前估计的18.2万人。该数据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目前仍然紧俏，职位空缺比可用劳动力数量多出大约500万。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和不断改善的失业率也成为美国经济的一个亮点。目前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已连续第9周保持在20万人以下。截至上周，抹平州与州之间的波动后的4周移动平均值仅为大约17.7万人。在 COVID-19 疫情之前的整个2019年，美国每周新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平均为21.8万人，而上个月申请人数降到了16.6万，是196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的数据则落后一周，该项数据也在大幅下降，达到几十年来的最低点。美国现阶段的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反映了就业的持续增长。截至4月2号的数据显示，领取救济金的总人数已降至162万，而前一年这一数字为1740万。这是因为政府限制继续延长失业救济，而在疫情放缓后，企业的招聘也在加快。然而尽管如此，劳动力市场还没有完全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虽然失业率已经降至 3.6%， 但与2020年2月疫情爆发前相比，美国就业人口减少了 40.8 万。劳动力的参与率比大流行病前的水平低了整整一个百分点。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弟，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